主后2008年7月13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中宏牧师，讲道题目拯救的恩典。
有本书对上帝人类与上帝的关系，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作者说，当我的小儿子一身泥巴从后院走来，我立刻抱起他，用花园里的水管替他冲洗干净。我不喜欢的是泥巴，而不是我的儿子。没错，尽管世人都犯了罪，伤了天父的心，但我们依然是他所爱的对象，是他用爱、用宽恕来寻找我们。或许你曾经是一个追求生命意义的人，也或许你曾经想从基督徒身上了解天父上帝。希望透过下面这首歌《爱我的天父》，你可以再度寻回你那曾经拥有单纯盼望的心，也了解原来天父是如此的爱我。爱我的天父，我们一生都需要上帝的同在，就像诗人大卫所说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在罪恶当中，大卫知道何去何从，就是到满有怜悯的上帝那里，让他洗净我们的罪。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能力来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灵命清醒，分辨是非。神耐心的等候我们承认自己的过失，从而接受神为我们准备的赦罪及洁净之恩。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将所有的苦楚与忧烦都来对你诉说。每天每夜，你总是静静的聆听，温柔的抚平我。我知道无论遇到怎样的瓶颈悲伤，你都会一直在我身边陪伴扶持我。我就像孩童般的软弱无助，无论我要求什么或做错什么，你依然耐心地守护我，用慈爱的包容我。我知道只要依靠着你，任何逆境我都能克服，纵使我的双脚陷入泥沼当中，身处死因幽谷，我也不害怕不畏惧，因为我知道你总是看顾着我，不让我受到半点伤害。这样子的祷告我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天父，你总是看顾着我， 知道你是荣耀的主，我们在你面前唯有将荣耀归在你面前。当我们遇见任何的困难，遇见任何的困境，遇见使你伤心的事情，我们知道你都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典，使我们得到更丰盛、更饱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大家一起聚集这再次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节，在诗篇第59篇第1到5节。我们这个诗篇将近已经走了一年的时间，那我们大概从42篇走到59篇，大概短短不到这个几天，不到30篇。但是从这里你会看见诗人他们的心境，每一次的坚定在神面前的祈求，那让我们也学习他们的心境，使我们能够在生活遇见这种困境当中来学习。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在这个59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而且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恶的人，使我摆脱杀人犯的手。看啊，他们埋伏要攻击我，残暴的人结伙跟我作对，这并不是因为我有过犯，也不是我犯了什么罪。上主啊，他们大声伤身势而来， 并不是因为我犯了过错，上主万军的统帅上帝啊，起来帮助我，以色列的上帝啊，求你亲自鉴察，求你起来惩罚列邦，不要向作恶的叛徒显示仁慈。好，这是这一篇，也是大卫的诗哈。我们在最近都在读大卫的诗，是他在困境里面的一首诗哈。这个是啊，当这个大卫他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得胜的时候所遇见的困境。大概最近我们都在看大卫逃亡的诗篇哈，也就是他在这个啊这个战胜哥利亚以后逃亡的诗篇，就是他每一次逃亡，然后找到一个安的地方，他就被出卖哈。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那个遇过被毁谤、被误会、被攻击，甚至生命威胁的情境。我在牧会的时间里面，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啊，是一个会有对我的这个不谅解。那到今天为止，我都还没有向他解释。曾经有人对这件事情发现这个毁谤是错误的，他要我来向这个人诉说这个事件的缘由。到如今为止，我都没有去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我跟牧师讲说，如果我们做的是对的，我们就不需要去做任何的解释；如果是错的，我们应该在上帝面前来认罪。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因为他的看法里面，他的认知里面，就是以这样的想法为中心，所以我没有多解释任何的事情。或许我们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是别人对你的诽谤或者误会，甚至想要攻击你，这种情境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它？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教我们一件事情，他说在患难中要忍耐，为那些逼迫你的人祝福，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并且不以恶报恶。可以做得到吗？太难了，对不对？我知道这很难，真的很难，真的不简单。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学会圣经所教导我们，我们如何去面对我们的困境，不是用我们的想法，不是用我们的思想去报复，去面对我们的困境，而是求神在这件事情当中来掌权。我知道如果把这件事情跟他解释，这件事情会怎样？会越描越黑，会越来越多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话语会产生。所以到这件事到现在为止，当然我在牧会的时候每天要面对他，但是我还是没有跟他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如果再解释可能会造成更多的误会跟更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上帝的手中，他必然为我们开路。后来许许多多的人从他口中听到很多的这种对于这件事情以后，对我有很多不谅解的地方，没想到过没多久这些人渐渐的知道这件事情的真伪，他们就有改变他们的想法。这个人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去谅解这件事情，那我就把它放在神的手中，我觉得不需要做太多的解释。很多时候人无心，但是却有人怎么样有意。我从这一个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要说他说民无心王有意。大卫的事件里面，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妇女们其实没有什么心意。大卫当他战胜回来的时候，这些妇女们是因着他的国家得到胜利，所以欢呼，为大卫欢呼。他们没有任何的想法，他们只觉得大卫的英勇赢过了现在的所罗门王。可是扫罗王没想到这个民无义王有心 却造成了这个扫罗王对大卫的不谅解。人的生命很奇特的哈，因为人在上帝面前，在上帝计划里面，都有上帝他的安排跟计划。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想法想要去掌控现在，但是或许那不是最好的。今天我们看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怎么经历这段生命。他原本的心意很单纯，他很勇敢的，他很多才多艺的，在他生命当中上帝赐给他这样的生命。在他家中他排了很老药，我们知道上帝对他的心意是不改变的，他在家里面是一个老妖，是不被重视的，是一个老妖，但是呢他对上帝是有信心的。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很忠心，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很怎么样，他非常的尽力为他的父亲来怎么样来雇养，所以他常常为了他家的事情忠心，为他的父亲啊来尽力。但是上帝对他的心意跟他的信心正好看中大卫的心意，他的信心跟他的忠心使上帝看见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大卫在他生命当中，上帝使祝福他，使他能够怎么样，使他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撕裂狮子，从这个狮子的口中可以把羊怎么样救出来，他跟熊对抗，然后他还有上帝给他一个很特别的这个祝福，就是可以弹琴为扫罗王驱魔。他说啊，圣经记载说扫罗王怎么样，他的这个他的脑生活里面啊被这个魔鬼所侵扰，但是神怎么样，神就让大卫到他生命当中为他怎么样弹琴，让他心情愉快。大卫不止这样，在他的生活当中他跟他的扫罗王的儿子结为好兄弟，他的女儿喜欢他，这个就是大卫。但是没想到大卫他这个成为这个大卫这个以色列当中的英雄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就开始要逃难了。他这么善战，他这么英勇，没想到这些妇人的无心，然后怎么样造成了他的困扰。所以他说什么，所以妇女们当他回来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一句话引来了许许多多的争端，跟大卫的这个生命不保的情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在撒母耳第18章到19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个扫罗他曾经很冲动的因为这句话心里面非常的愤怒的想要杀死大卫。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18章19章，你就可以清楚的看见这个扫罗王生气到用枪要刺死大卫，没想到这个力道太大了，没有这个大卫也很机灵的逃过这个危机，然后这个枪呢就刺到墙壁。圣经说什么，他说这个墙壁被穿透，你知道力道有多大，如果这个大卫被刺到怎么样，我看真的是一箭穿心，从前面穿到后面去。大卫愤怒到这种情扫罗愤怒到这种情境，要大卫的命。一个民无心，王却有意，想要来制止，然后因他的愤怒，因他的嫉妒，造成这样的事件。我们还看一件事情，就是扫罗王也曾经两次非常假意的要把他的女儿嫁给大卫，想要借着这个非利士人的手怎么样来杀死大卫。所以他呢，他说我要多少的嫁妆，你要到什么，你要到非利士人的手中去拿回来。没想到这个事情上帝跟大卫同在，确实他得到平安。大卫 顺理成章的成为扫罗的女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同一家人哈，应该好好的这个一起相处，一起生活。没想到这个大卫啊，他回家的时候，扫罗王没有杀他城，却包围他的家。他的女儿因为爱大卫，所以就把他从窗户把他放了出去。他的岳父竟然这样对待女婿哈，我想这个从我们这个看这个大卫的生命里面，我想像大卫的生命里面，如果你像他的处境，你的岳父，然后呢这个你原来为他忠心的国王，他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你该怎么办？气场的信赖，然后每天睡不着觉，然后终日想着怎么样报复，这个大概是我们会去思考的。后来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要毁坏大卫的不止一人，还有包括在扫罗王他的周围的那些臣仆们，也不想看到大卫得逞，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也用很多方式想要来致使大卫来死亡。所以我们看见他这一个很多大卫逃亡的地方，这些臣仆都怎么样？这些地方的人都回报给扫罗王，要什么？要让扫罗王来将大卫杀死，因为大卫窜升太快了，一下子得到众人的心，所以这些人都觉得他们非常的看不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心是那么的黑暗。大卫在他逃亡的过程里面，他的太太米甲趁着黑夜把他的先生放出到窗外去，他逃过了兵丁们统统的包围，他跑到这个拉玛去寻求撒母耳先知的帮助。这首诗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卫所写的一首这首诗，他说：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恶人的，使我摆脱杀人犯的手。他在这么危急里面，他求告上帝，他求神来帮助，他不是自己开始想各自的方法，而是他把他的心他的人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怎么样？求神自己来掌权，求神自己来掌这个他的生命，因为他的生命不是在自己的手中，而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整篇诗篇里面，这59篇里面，你可以看见从第一节到第19节是大卫他在急难当中求神来帮助他，然后从40节里面到17节是他从信心里面开始知道他如何去体会到上帝的拯救得胜的宣告，他在那里宣告神要掌权。我们今天要谈到第五节里面而已，1到5节，所以我们从这1到5节里面，我们可以来看到大卫几次恳求上帝。请圣经的人翻一下，不然我们再把圣经解翻到前面去，他几次求告上帝。短短的四节里面，短短五节里面，他四次求告神。他说求神怎么样？求你救我脱离仇敌，求你保护我脱离攻击我的人，求你救我脱离作恶的人。然后呢在第五节里面，他说求你亲自献场，求你起来惩罚列邦。这个是这个现代中文译本，他总共写了五次，在这个和合本里面总共写了四次，求神亲自来掌权，不是为自己，他求神来掌权，不是自己去这个去攻击这些人，不是自己来报复，而是求神来保护。一个在危难当中的人，他的心境是安静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卫，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到，他说啊，大卫刚刚躲过这个扫罗近距离这个枪的刺，然后逃回家中，惊魂未定， 他就要面对重兵的重重包围，在他的家里面，他只好再次逃难。所以第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他们是一群专门作恶好流人血的人。如果从心态跟本质来讲，他们充满了邪恶跟充满了暴力。第三节第四节更告诉我们，这一群人都是强盛而有能力的人，训练是精良的人，他们有备而来的存心要大卫的命。所以大卫在这里一连四次从王宫里面的逃难到他家里面，他不得安宁，甚至要逃到外面去寻求帮助。所以我们从第一节里面看见大卫的求救是什么，他说求你怎么样救我，把我安置在高处的地方，是一个平安的地方。第二节里面他说求你救我是怎么样来保护我。第四节里面他说求你兴起醒来来帮助我。这里特别要我们要 看的是，他说在向上帝呼求的时候，大卫没有忘记公义的上帝鉴察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他不是只有看别人，他还看自己，求神怎么样鉴察他的心思意念，看他的心思意念有没有坏的恶意，有没有不好的心思意念。他求神不只是彰显公义，甚至是连他自己都求神自己来审判。到第五节我们看见大卫对上帝呼求特别的长，他说怎么样，他说耶和华，你是一位立约守约永活的上帝。我们在呼求的时候也不是只有说上帝啊上帝啊，有时候知道你要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大卫在这里知道神的属性是什么，他在这里知道神什么，神是什么样方面的神。所以他说你是一位立约守约跟永活的上帝，他很清楚他跟神的关系，他是很亲密的，所以他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第二个他说你是万军之耶和华，天上万军的统帅，全能的上帝。他知道神的属性，他知道神的心意。第三个他说你是耶和华的上帝，是与以色列立了永约，永不弃绝以色列上帝。他的呼求里面不是说神啊你救我、啊、你救我而已，他更清楚的知道他跟神的关系是那么亲密到知道神的属性是如何。所以当我们的生命在遇到危难的时候，不是呼求而已，而是知道你要知道你所敬拜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是一个立约守约的上帝，是一个怎么样，是一个永活的上帝，是一个永远不弃绝我们的上帝。所以刚诗篇里面刚诗歌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他说你是一个永不弃绝我们的上帝，你是一个与我们什么不管我做了任何使你伤的事情，你都与我们同在，你都怎么样，你都要保护我们保守我们安慰我们。大卫完全把自己摆在上帝的面前，他完全的相信神必然掌权。我不知道你能够这样的相信吗，还是你还存着迟疑说真的吗，上帝真的这么厉害吗，他真的上帝这么爱我们吗，上帝真的永不离开我们吗，你有没有这样的质疑过。或许有一个故事他这么说，他说你相信你的呼求上帝听见了吗，你相信吗。有一个罹患癌末的人，他叫赖特，医生告诉他大概他可能大概只能够活两个礼拜，这是多么悲伤的事情，他的生命只能够剩下两个礼拜。如果你被判这样的死刑，你该怎么办？刚好这个时候发明了一种血清，听说可以治疗癌症，所以呢这个赖特就很渴慕想要有这种的帮助，可以怎么帮助他能够啊让他的生命延续。可是 这个血精被研究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人体试验，所以医生也不敢保证这打进去他的身体里面会呈现什么状况。但是这样的机会是让这个赖特这个癌末的病人有一丝的希望。医师其实不太敢对他做这个动作，我相信在座很多医生都知道，如果没有经过这个人体实验过之后，是不敢随便为这一个病人施打这种药物。然后但是这个赖特坚持要医生帮他做这个药物的治疗。医生很迫于无奈，但是想想反正就剩下两个礼拜，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好，就为他注射这个血清，这是秘密进行的哈。没想到这赖特注射这个血清以后，他这个身体的肿瘤就慢慢的消失，似乎有了帮助，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他的病情好转，然后肿瘤慢慢消失，然后他的生命延续过两周、三周，甚至更久的时间，过了好几个月，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后来过几个月以后，这个血清被开始研究，对这个癌症病患的帮助，最后经过证明，这个血清对癌症一点帮助都没有，就被看在杂志当中。这个赖特看了这个杂志以后，过几天就死了。有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被自己吓死啊？当你相信，他就真的能够得到；当你迟疑，你就会发现，原来你把重担都放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承担的不是交托，而是你把什么上帝的拯救的道路放在你自己的手中，说上帝真的能够帮助我吗？原来他从他的信心里面得到了帮助，但是却因他的质疑让他失去了生命。我们要保持一颗很单纯的心，因为你相信什么就会得到什么结果，你恐惧什么，那个恐惧就会占据你的生命。有一位数学大师，有没有数学很厉害的？有没有？这个数理班的、自由班的，请问你啊，二加二等于多少？多少？啊，感谢上帝，有人回答四哈，非常这个正确的答案，对吗？你们相信吗？好，你们，我看你们是迟疑很多哈。数学大师被邀请到这个数学研究所来这个上课，然后他就问这个在座的所有的学生，他说二加二等于多少？大家的想法，大家的头脑里面大概跟你们一样的想法，迟疑很久。这个大师这个可能出这个题目这么简单，二加二真的会等于四吗？大家哈，这个互相看来看去，没有人敢这个回答这个答案啊。有个旁听的这个学生哈，这个就很大胆的举手，然后恐惧的说出二加二等于四哈，因为在座的研究所的学生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因为他想说这个数学大师来绝对不什么，绝对不可能给这么简单的答案哈，所以大家都很恐惧，看来看去到底谁有答案哈。那个不知死活的这个家伙，这个大旁听的旁听生就很大胆的举手哈，然后很恐惧的回答二加二等于四哈。大家都大笑，想说哪有答案这么简单，不可能哦，绝对不可能哦。但是大师告诉他说，对，二加二等于四，你的答案是对的，二加二等于四，没有错。保持一颗单纯的心，在上帝的面前，你就会得到真正的拯救。二加二是等于四，没有错。不要想太多，上帝会用各种的这个太怪的方法会帮助你，上帝就用最单纯、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 那就是答案，那就是拯救。不要迟疑，穿着拯救没有很困难，单单的相信你就能得到。有些时候我们是什么，被外在的价值观，被外在那些非常华丽各样各式各样的这个人家所编出来的很多方法吓到了。我们都是这样被吓大的，其实没有，上帝的拯救很简单，就因着你的相信你要得到拯救。用一颗单纯的心，不怕挫折，勇敢的尝试，勇敢的去面对体验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跟策略。大卫恳求上帝，渴慕上帝，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看出他的信心。但从人的眼光来看，大卫生命的历程，他正活在很艰辛很困苦，被怎么样，被陷害的当中，但是他怎么能够从这边脱逃？上帝真能够拯救他吗？如果上帝要使用他，上帝的策略就绝对不会失败。上帝要用人，不是像人看外表，而是看人的内心。单单的仰慕上帝，我想那是最单纯的信心。当大卫要被拣选的时候，撒母到他家的时候，他的父亲以为这个要挑的，上帝要挑的人是又高又壮的这种人哈，就像我们的陈燕这个陈燕哥哥哈，你知道他这几天在 Shine 的营会里面多受这个妹妹的这个疯狂式的这个包围哈，但是上帝，大卫的父亲原来以为，耶西他以为上帝要拣选是这样的人，但是当这个大哥二哥经过沙摩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说这都不是我所要拣选的。然后他对耶西说，你还有儿子吗？他说有一个，就在这一个旷野里面来牧养，然后叫他回来。当这个大卫经过撒母耳的眼前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他说是，就是他。上帝要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人的外表。我相信这个，我刚刚举个例子，这个我们的这个陈燕哥哥，他也是很从台中回来哈，四天当中吐出这么多哈，我相信他一定是什么非常爱神。我看他在营会里面所付出的是真的超过我所想象的哈，那种热情，然后那种付出哈，神要看重的是那种内在的生命，神要看重的是你的内在里面跟神的关系。保持一颗单纯的心，让我们的眼光注目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的眼光焦点放在神的策略跟神的计划上，不要常常用人的眼光，是用神的眼光看重这一切。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上帝的安排跟计划，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上帝他美好的安排。不要低估了你自己，也不要看那外在的世界，可是看你的心跟神的关系。虽然在困境里面，虽然在危难当中，但是相信上帝必要拯救你。当你依靠他的时候，他就必要拯救你。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的人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把你的眼光转向神，他必要使你重新得到力量。
烦恼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饱足。凡饥渴慕的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
主，主呼喊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尽心主，跟着他同步。
让我们自己来调整我们的生活跟眼光，来朝向神。唯有他能够带领我们来迈向更美的道路。我们知道神的道路是最美好，但总是有许多的这些外在的价值观跟外在的这些事物来影响我们朝向神的眼光。主，我们在你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来求你帮助，让我们再次觉知在你面前，就像大卫的心思意念，虽然他在困境里面，虽然他在危难当中，虽然他被许许多多的人误会，他的生命就在危机之中，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思意念都朝向神，他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来化解这些一切，是他知道你必掌权在这件事上，你必掌权在他的生命上面，因为在他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美好的计划。当我们觉知要跟随你的时候，神你就要开道路，使我们人生更美好，使我们生命看见你的祝福在这其中。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那么的爱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你是那么的保护我们，虽然我们会在危难当中，但是使我们的眼光从不离开。主啊，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